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十三，上主的司祭。1838年，神学修士若望鲍斯高受人邀请，在圣母玫瑰节那天与阿菲阿诺初次登台讲道。他自己这样写道：那里的本堂神父叫若瑟·贝拉道，是一位虔诚而博学的司铎。我要求他把他对我所讲的道理的意见告诉我。他回答说：你讲的道理很好，层次分明，说话流畅，且有圣经的思想。如果你能这样下去，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讲道员。老百姓听得懂吗？懂得很少。我那个做神父的兄弟和我，还有很少几个人听懂了。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事，他们听不懂呢？你认为容易，老百姓却觉得很高深，稍稍提及圣经史事，用高超的理论分析教会的历史事迹，这都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。那么神父认为我应该怎样做呢？放弃古典文学的字句和结构，可能是用方言或用意大利语来讲，不过要讲得很平易、大众化、平民化。此外，与其用理论，更好用事实、用比喻、用简单而切实的预言。不过应该常记住，老百姓不大明白道理，对他们讲信德的道理，总不会觉得足够的。鲍斯高神父明认，那个忠告是他生平所听到的最可贵的忠告之一。无论是在讲道时，或是在讲解教理时，或是在著书写作时，都对他很有用。一个古怪的合约。1838年11月，若望鲍斯高开始读第二年神学。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极重大的事故，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悲痛印象。在那年暑假最后一个月，蕾丝·高穆禄已经对自己的好友若望说过一些古怪的话。一天，他们两人从山岗上遥望下面一丛丛的葡萄林。高穆禄曾低声对若望说过：希望明年我能尝到更好的美酒。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？蕾丝起初不想回答，后来才慢慢地说：近来我很希望到天堂上去，我想不会长久活在这世界上了。学年开始后，在最初几个月里，又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一天，若望和蕾丝两个人一起看一个圣人的行船。若望评述启示说：如果我们两人之中谁先去世，能把彼事的事向第二个人报告，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蕾丝被这个思想所感动，就很兴奋地说：那么让我们立定一个合约吧，谁先去世，如果天主允许的话，就来向第二个人报告他是不是已经在天堂上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两人就此订立了这个古怪的合约。1839年3月25日早上，当修生们前往小堂的时候，蕾丝在走廊里颜容正色地对若望说：我觉得不好，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若望听了这些话，并不予以重视，还取笑着说：放心，你身体很好， 昨天我们还一起步行了一个钟头，别老是想这个念头。其实情形的确很严重。当修生们在小堂里的时候，高木露突然昏倒了，必须由人抬往病房。他的体温立刻剧升，令人担心。3月31日，复活节，蕾丝领了临终圣体，他全身无力，病情很危急。当只有若望一人在他身旁时，他拉着若望的手，低声说：“亲爱的若望，现在已到了我们彼此应该分离的时候了。我们本来以为可以一起升神父，彼此帮助，互相劝勉，可是天主不这样想，请你给我许下，你要为我祈祷。”4月2日黎明时，蕾丝握着若望的手离别了尘世，当时他还不到22岁。其后48小时内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是鲍斯高神父亲笔记叙的。他这样在回忆录里写道：在4月3日至4日的夜里，修生们大家都已上床，卧室里共有差不多20个修生。我焦躁不安，深知那夜会实践那个约定。大概在11点半的光景，开始听到从走廊里传来一个重浊的声音，好像有许多马拖着一辆重大的车子慢慢地来到卧室门口。它越来越响，好像打雷似的，使整个卧室也震动起来了。修生们都从自己的床上跳起来，躲在舍监若瑟·费奥里道神父身边，好能互相壮胆。正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种好像强大而低沉的雷声中，清楚地听到了高木露的声音，3次说道：“鲍斯高，我已得救了。”我所能记得的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害怕。我这样害怕，以致后来生了一场重病，几乎到了坟墓的边缘。雷穆恩神父自从1883年起，一直到1888年，即鲍斯高神父去世的那一年，常在都灵慈幼会墓院里鲍斯高神父左右，这样明认说：“菲奥里道神父曾多次对墓院的掌上们讲述那次神奇的显现。”